正念之道十一，第104页，第23行。只观照色法为无常苦无我，并不足以证悟涅槃，还必须观照明法为无常苦无我。观照明法的时候，禅那明法是最佳的观照起点。观照禅那明法之后，应当观照欲界的明法，包括六门心路过程心与离心路过程心的所有明法。所以注释里说，接着他观照处等五项明法，即处、受、想、思、事。在这五项明法当中，受是受蕴，想是想蕴，处与思是行蕴，事是事蕴，这是四种明蕴。前面谈到的28种色法是色蕴，总共是五蕴。关于这五蕴中的行蕴，注释只提到触与思这两种明法，因为它们是行蕴中最显著的。提到这两项明法时，行蕴里其他的明法也都包括在内了。这就好像在皇家出巡的行列里，提到国王的时候，他的随从人员也都包括在内了。观照了明法与色法之后，接着他观照明色法的因，见到过去世所造的无明、爱、取、行、业这五项主因，过去世的这五种因造成今世投生时的五取运，他观照因果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缘起法。于是他下了一个结论，明法与色法都只是缘及缘生之法，除此之外没有人或众生存在。因此他超越了疑惑。已经超越疑惑的禅修者观照明色法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如此就能逐步地提升智慧，乃至证悟阿罗汉果。这种禅修者称为呼吸行者。接着我要解释第二种禅修者，禅那行者。这种禅修者出定后先观照禅知，由于之前以安般念修行止禅时，他已经检查过禅知，所以当他转修观禅时，观照禅知是很容易的。然后他必须观照与禅知同时升起的其他明法，包括禅知在内的所有这些明法称为禅那法。观照禅那法之后，他应当如此思维，这些禅那法依靠什么而升起呢？于是他见到他们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根据经的解释，心所依处是所生身，包含前面提过的业生、心生、识别生与识生那四类色法。在这里禅那法是明法，所生身是色法。如此观照之后，他探究明色法的因，依照无明、爱、取等缘起法来观照。于是他下了一个结论，明法与色法都只是缘及缘生之法，除此之外没有人或众生存在。因此他超越了疑惑。已经超越疑惑的禅修者观察明色法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如此就能逐步地提升智慧，直到证悟阿罗汉果。这种禅修者称为禅那行者。如果明白了上面所解释的内容，你就能了解以下经文中佛陀所做的开示。在大念处经当中，佛陀教导以安般禅那为基础而修行观禅的方法如下。经文：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讲解：这是修成安般念达到第四禅的禅修者转修观禅的开始阶段。什么是身呢？根据巴利圣典无碍解道，身有三种，即呼吸身、所生身与明身。这些在前面已经解释过， 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前面已经谈过观照色法的方法，现在我要解释观照明法的方法。如果想观照安般初禅的明法，首先你必须先入安般初禅，初定之后应当观察有分心，然后当安般四相在有分心中出现时，应当观察五禅支。由于你已曾观察过五禅支，所以这对你而言是很容易的。然而在这里你必须见到刹那刹那间都有五禅支升起，因此你见到无数次的五禅支。能清楚地见到五禅支之后，你可以选择由触受与识这三种明法当中的一种开始观察。假设选择由识开始观察，那么你应当在每一刹那中都观察到识升起，识识识，如此升起无数次。如果观察不到，那么你应当再入安般初禅，初定后观察有分心。当安般四相在有分心中出现时，你应当观察是刹那刹那升起无数次。能观察到是之后，应当再加上处，以及在每一刹那中同时观察是与处这两种明法。能观察到两种明法之后，再加上受，即在每一刹那中同时观察是处受这三种明法，如此逐渐增加到能够在每一刹那中同时观察到34种明法。在前面谈过的三种身当中，呼吸身与所生身合称为色身，因此可以说身有两种，即色身与名身。为什么称它们为身呢？因为它们无法单独升起，必须成群地升起，所以称它们为身。你必须观照这些身为身，然而只观照内在自己的身为身并不足以证悟涅槃，还必须观照外在他人的身为身。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只对内在自己的身有可爱、娇慢与邪见，对外在他人的身也有可爱、娇慢与邪见。为了去除对外在对象的可爱、娇慢、邪见等烦恼，你必须也关照外在的身为身。例如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儿子、丈夫或妻子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骄傲，要去除这样的娇慢，你必须关照外在的这些身为无常。要去除对外在身的可爱，你必须关照他们为苦。要去除认为有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这样的邪见，你必须关照外在的身为无我。为什么说外在的身是无常、苦、无我的呢？如果以观智来照见他们，你只会见到究竟名色法而已，他们一升起后就立即幻灭，所以是无常的。他们一直受到生灭的逼迫，所以是苦的。在他们之中没有能让你称为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这样永远不变的自我存在，所以他们是无我的。如此观照时，你就能去除娇慢、可爱与邪见这三种执着。因此佛陀教导说，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但是佛陀接着还提到，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为什么佛陀再加上这一句呢？他的用意是，就初学者而言，只用一次静坐的时间观照内在的身为身是不够的，必须以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观照，然后他必须观照外在的身为身，这也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来观照。如此观照之后，他必须在一次静坐的时间里交替地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观照一二次是不够的，必须一再重复地观照。 唯有如此观照，才能降服骄慢、可爱与邪见等烦恼。根据观智的次第，这只是第一种观智名色分别智而已。此智慧分为四个阶段：一、色摄受智，观照色法的智慧；二、非色摄受智，观照明法的智慧；三、色非色摄受智，同时观照色法与明法的智慧；四、明色差别智，或明色分别智，分辨明色法的智慧，即分辨在明色法中没有人、我、众生存在，纯粹只有明色法而已。因此，在这个阶段，你必须依下列这四个步骤来修行：一、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色法；二、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明法；三、于内在与外在都同时观照明法与色法二者；四、分辨内在与外在的明色法中都没有人、我、众生存在。这是《大念处经》中所提到观禅的第一个阶段。接着佛陀开示观禅的第二个阶段如下。经文：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讲解：这段经文中包含了三种观智，即一、缘摄受智，观照因果关系的智慧；二、思维智，观照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的智慧；三、生灭随观智，观照行法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的智慧。行法的生灭有两种，即一、因缘生灭；二、刹那生灭。因缘生灭又分为两部分，即因缘生与因缘灭。由于因缘生起，所以无取蕴生起，这是因缘生；由于因缘完全坏灭，所以无取蕴完全坏灭，这是因缘灭。五蕴与名色是同义词，二十八种色法是色蕴，名法中的受是受蕴，想是想蕴，五十种心所是行蕴，六种事是事蕴。色蕴是色法，而受蕴、想蕴、行蕴与事蕴是名法，因此五蕴就是名色。如何观照五蕴或名色的因缘生呢？这是《大念处经》中佛陀教导观禅的第二个阶段，你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跳级，必须先修行第一个阶段，即一、观照内外的色法；二、观照内外的明法；三、观照内外的明色法；四、分辨内外的明色法没有人、我、众生。如此观照之后，才能修行第二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无法观照内外明色法的人，就无法观照明色法的因缘生。如何观照明色法的因缘生呢？观照内外的明色法之后，应当观照离你现在最近的过去明色法，例如在禅坐开始之前的明色法，应当像观照外在的明色法那样来观照过去的明色法。能观照离现在最近的过去明色法之后，就再往稍远一些的过去观照，如此紧密地逐渐观照过去的明色法，一直观照到今世投生时的第一个刹那结生心的时候。能观照结生心的明色法之后，再往过去观照，就能见到前一世临死时的明色法。那时有三种目标当中的一种出现在你心中，这三种目标就是：一、业，造业的行为；二、业相，该行为的相；三、取相，下一世投生处的相。我要举例来说明，有一个禅修者观照前世临死时的明色法， 他见到一个人以蜡烛供养佛像这样的业相，这时他必须关照供养蜡烛那个人的名色法。如何关照呢？他必须对那个人的影像有系统地修行四界分别观，见到色聚之后就分析那些色聚，直到照见色聚里的究竟色法，然后必须特别注意关照心脏里的54种色法，尤其是心所依处色。如此很容易就能见到有分心，在有分心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出现，那时他应当前后来回地关照那些有分心。为什么呢？因为心路过程会出现在有分心之间，如此一再来回地关照时，就能观察到那些心路过程。结果他见到前世那个人在供养蜡烛给佛像之前发愿来世要成为修行的比丘，在那个人供养蜡烛时的一门心路过程中，一门转向心有12个明法，7个塑形心当中的每一个有34个明法。塑形心的34个明法称为行，在这些明法当中，思心所是最主要的，思就是业，行与业这两项称为业轮转。这些明法升起之后就立即坏灭，因为它们是无常的。然而他们在他的名色相续流中留下了业力，根据发趣论的业缘章，业力称为业。然后他在观照发愿来世成为比丘时的心路过程，那也是一种一门心路过程，其中的一门转向心有12个明法，7个塑形心当中的每一个有20个明法。在塑形心的20个明法当中，无明、爱、取这3项明法最为显著。无明是错知有修行的比丘存在，爱是可爱修行比丘的生命，取是执着修行比丘的生命。为什么说错知有修行的比丘存在是无明呢？根据佛陀的教导，分析了内外的身心之后，他会发现只有究竟明色法存在而已。如果他如实地了知那些只是明色法，这是正确的，是观智。但是如果他认为有男人、女人、比丘、比丘尼，这是错误的，是无明。由于无明，所以他发愿成为修行的比丘，这就是爱。他执着修行比丘的生命，这就是取。无明、爱、取这3项称为烦恼轮转，它们能造成生死轮回。因此总共有5种主因，即无明、爱、取、行、业。然后他必须关照今世投生时结生心的5蕴，结生心时有30种色法，分别存在3种色聚当中，即身识法聚、性根识法聚与心色识法聚，它们各含有10种色法。能观照这30种色法之后，必须再度观照无明、爱、取、行、业这5种过去因，尤其要注重观照业力，反复地观照前世临死时成熟的业力与今世结生时的30种业生色法，以便检查这些色法是否由前世那个业力所产生。如何观察这种因果关系呢？在这个阶段，多数禅修者已能观察到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的心能产生许多心生色聚，能观察到心与心生色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心产生心生色法的情况，同样地业力能产生业生色法，他应当如此检查前世临死时的业力与今世结生时的业生色法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确定见到业力产生业生色法之后，应当进一步关照由于前世的无明、爱、取、 行业升起，所以今世结生时的业生色法升起。接着也必须关照前世的业力与今世结生时的明法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必须关照前世的业力与今世这一生中所有果报五蕴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能关照由于前世的无明爱取行业升起，所以今世的色蕴等升起，前世的无明爱取行业是因，今世的色蕴等是果，这是关照行法的因缘生。如此关照的智慧是缘摄受智或因缘生智见。因缘生智见亦即见到现象的因缘生的智慧。接着佛陀开示说，安住于关照身的坏灭现象，意思是他必须关照由于因缘完全坏灭，所以五蕴完全坏灭，造成轮回的五种主因何时才会完全坏灭呢？根据佛陀的教导，烦恼即能造成未来世果报的业力，会在你证悟阿罗汉道时完全坏灭。因此在般涅槃之后就不再有任何果报产生。你会在什么时候证悟阿罗汉道呢？是现在还是未来呢？当然是未来。多久的未来呢？如果你具备充分的波罗蜜，而且持续精进的修行，你就可能在今生证悟阿罗汉道。即使在今生证悟，然而从刹那生灭的角度来看，那时对现在而言也称为未来。如果你将在来生证悟阿罗汉道，那么来生也是你的未来。在你证悟阿罗汉道的那个未来时候，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因会完全坏灭。由于这五种因完全坏灭，所以般涅槃时五蕴完全坏灭。你必须照见这两种坏灭，这种观智称为因缘灭智见，即能照见因与果完全坏灭的智慧。如果想以观智直接了知因果关系，你就必须先能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明色法，否则就无法见到因与果的完全坏灭。讲到这里，你还会说佛陀在大念处经当中只教导观照现在的明色法而已吗？如果了解佛陀的教导，你就不会那样说。过去、现在、未来的明色法都必须观照，因为他们都是观智的目标。如果不观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明色法，你就无法了知缘起法及观照因果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那么也就无法脱离生死轮回。接着佛陀开示说，或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你必须关照因缘生灭以及刹那生灭这两者。如何关照呢？你应当关照由于五种因升起，所以五蕴升起；由于五种因完全坏灭，所以五蕴完全坏灭。这是因缘生灭之见。然后应当关照五种因一升起后就立即坏灭，所以他们是无常的。五蕴也是一升起后就立即坏灭，所以五蕴也是无常的。这是刹那生灭智见。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培育这两种智见。如果能观照因果为无常、苦、无我，在你还未能清楚地见到每一刹那的生灭之前，那时的观智称为思维智。在你能够清楚地见到每一刹那的生灭之后，那时的观智称为生灭随观智。对于这段经文，注释只就呼吸的因缘生灭做解释如下。关于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这句经文就像依靠铁匠风箱的外壳，风箱的喷口及适当的劳力，空气才能进出风箱。同样的，依靠所生身 鼻孔及比丘的心，呼吸声才能进出鼻孔，所生声等是呼吸声升起的因缘，如此观照就是安住于观照呼吸声的升起现象。注释的这段解释可能不大容易了解，我要再加以说明。当你有系统地对呼吸修行四界分别观之后，就能见到色聚，分析色聚之后就能见到九种究竟色法。为什么这九种究竟色法能够升起呢？如果你的身体毁灭了，还能有呼吸存在吗？不能，没有身体就没有呼吸。如果分析这个身体，你可以见到业生、心生、识觉生与识生这四类色法，它们称为所生身。由于所生身的存在，呼吸身才能升起，因此所生身是呼吸身升起的一项因素。再者，如果没有心，呼吸身就无法升起，因此心也是呼吸身升起的一项因素。此外，鼻孔也是呼吸身升起的一项因素。所生身好比是风箱的外壳，鼻孔好比是风箱的喷口，心好比是适当的劳力。由于所生身鼻孔与心升起，呼吸才能升起，你必须如此观照升起的现象。然而只观照呼吸身的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必须也观照五蕴的因果关系，即过去第一世临死时成所的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因造成现在世的五蕴，过去第二世临死时成所的五种因造成过去第一世的五蕴，然后一直更往过去观照下去。同样的，现在世临死时成所的五种因造成未来第一世的五蕴，然后一直更往未来观照下去，必须如此观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关系，这样就可以说是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或因缘生。